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看了大卫跟亚沙龙之间的关系，还有他们家族当中各种各样的纷争。那当我们起看到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的时候呢，那这一章呢主要就讲述了亚沙龙的叛乱，还有大卫的逃亡。而且这个故事真的非常有戏剧性啊，这个叛乱的是大卫的儿子，逃走的是一个做父亲的王，所以就看起来很奇特哈。父子之间的关系呢，之前我们说就是儿子犯罪，大卫要不要管，怎么管，要不要原谅他。但是到了十五章的时候呢，我就会发现这个人之间的关系好像到了一个难以调和的地步，更加恶化了。而且这个故事简直是急转直下，一个去叛乱，一个去逃亡。那今天我们试图看一看从第十五章还有它前前后后的内容当中，我们去看看这个亚沙龙他为什么要去叛乱，去违背自己的父亲。
我想虽然他们是父子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呢其实就是像君臣，像为了利益。特别是当亚沙龙回来之后呢，他为了想要去见大卫王，还要去把约押的这个田给烧了，然后之间一番周折之后他才能够有机会跟大卫见面。所以我想他跟他之间呢也是很多的不理解，那也包括之前当暗嫩强奸他的妹妹之后，为什么父亲没有做任何的处理，也就让暗嫩这样继续逍遥法外。所以我想他们之间是有很多的仇恨，很多的不解。那因为这些人的私欲跟彼此的仇恨，其实他已经不把大卫当做自己的父亲了。
你刚才提到亚沙龙甚至为了引起父亲的注意就把一个田地给烧了，之后他父亲才找他，就让我想到其实现在真的有好多孩子啊，因为在家里边就受不到父母亲的注意，会做一些极端的事情让父母亲注意到自己。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孩子特别小，是为了玩具躺地上大喊大叫，有的时候呢真的就会在家里边做一些破坏，甚至他用一个非常夸张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因为只有这样父母亲才能够注意到自己嘛。他以后啊也有可能会延续下来这样的习惯，就可能会在人际关系当中甚至是在跟人交往的过程当中啊，你就会发现他的脾气，他对于某些事情的反应跟这个事情的本身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亚沙龙叛乱，我发现其实也有这方面的一丁点原因可能相关，那就是他你看我要做大事，开始是可能烧了一个田地啊，甚至是为自己的兄弟姐妹报仇，到了最后呢你可能还是不够重视我，那我干脆发动一场叛乱得了。所以我想看待亚沙龙叛乱的方式，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啊，一个是他的动机，就是他为什么要发动这场叛乱，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那另外一方面呢应该看他的条件，他之所以能够发动叛乱这样做呢，一定是有一些支持他的条件，或者是呢他对于这件事多多少少有一些把握才会做。
那我们还是要回到大卫是一夫多妻那么多的孩子，所以当然不同妈妈生的孩子之间彼此的斗争，当然最后王位只能传给一个人嘛。那有那么多的众子之间，那大家为了利益，就像我们看见很多的企业如果有很多的房室，那他们呢不同房室的后代呢之间的斗争，为了争夺遗产， 们也看到很多的电影也演到说，当这个父亲死去之后，大家所讨论的不是要如何去办理这个丧事，而是之后父亲的遗产要怎么去分配。所以说大家呢，虽然说有血缘的关系，彼此是亲人，但是呢，大家看重眼前的利益，看重自己所要得到的，已经超过了上帝所安排一家人如何来荣耀神，如何来经历神的原意。但是也是因为家中的复杂，有那么多的太太，所以说当人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之下，有这种野心，有这种报复的心态，有这种不满，看来都是应该会发生的。
对，他想着我有这么多的兄弟，而且这大卫一直在自己的王位上一直在这样做下去，好像我如果等待他或者什么事情，或者是等待父亲把这个王位传授给我，几乎是等不来了，呵呵，不如我主动出击。那这一点就跟前清朝的时候，我看过雍正王朝那个时候，康熙的那么多个儿子，就大家都相互争抢，相互猜忌，到底最后会把皇位给谁去继承。我想大卫呢，当时心里边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另外我想他会着急的想去展示一下，你看我本身呢是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头脑，还有治理百姓管理国家的能力的，但是呢我一直在父亲的威严之下，好像大家全都听我父亲的话，不管是带队打仗啊，还是治理国家呀，处理一些百姓之间的矛盾，都是我父亲一个人在做。但是这个事情啊，其实我作为年轻一代，可能我有自己的办法，我也能够做得更好，但是因为父亲在上面已经掌管了一切，我好像没有机会去展示出自己这些管理能力啊，这些政治能力等等。所以呢，我就想我提前的给自己创造一个机会去展示出自己的能力。那我想很多年轻的兄弟们在任何的环境下，很多时候尤其是你二十几岁或者刚毕业的时候，大家都会有这样的心态，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我多多少少要争取机会去展示一下。那聊起他其他的动机，我觉得除了这些以外，他可能还真的是对父亲有一种报复的心态吧。因为就像你刚才讲的，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这父亲都没有管，父亲是缺席的，家族之间的纷争，兄弟姐妹之间的矛盾，这个父亲都没有管。甚至在亚沙龙做了一些事情之后啊，这大卫无论如何也不得不对他实施一些惩罚。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亚沙龙内心当中，他多多少少也会对于自己父亲所做的这个事情啊，有很多的报复的心态。你做了这些事情，那我一定要让你知道后果是怎样的。尽管自己只是一个儿子的地位，但是依然按捺不住心里边的这种报复心。
而且亚沙龙本身因为长得又帅又是富二代，那他又很有沟通的技能，所以为什么他能够争取到民众的支持？因为他能够去听他们的诉苦，帮他们去争取权利。那甚至当他为了要达到目的的时候呢，他也知道透过各式各样不同的手段，虽然这些手段呢很多是不合神心意的，很多是乱来，但是他也想到说，我是富二代，那有人民的支持，我长得又帅，所以我父亲也不敢拿我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亚沙龙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没有办法驯服的野马，一个脱缰的野马，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没有人能够驯服他。
所以这个就相当于是他去发动叛乱的一个条件啊。你看既有人民的支持啊，相对大卫来说呢，他有很多事情做事不管，好像跟底层民众沟通的不是很及时，所以呢人们就更相信他的儿子亚沙龙。另外呢他也有一些谋士啊，他找一些自己亲戚里边的，比如说提到了祖父亚西多福等等，就去帮他出谋划策，看看他怎么办。所以在家族里边，哪怕他发动叛变，其实呢也并不是说他一个人跳出来，而是呢这个家庭里边是有别人帮助的。虽然说他要报仇，他对很多事情的做法呀显得很冲动，就是在我们今天如果跳出来看呢这件事啊，你肯定是太过于冲动了，或者是你这个人怎么不够宽恕，不够原谅。但我们能想象其实在今天也是这样，所谓的领导人里边啊，可能多数民众他并不那么冷静，说你要多么足智多谋等等。如果说他只是高举一个大旗说谁欺负我们了我们就要出去报仇，是吧，那这种情况就更容易笼络民心，就大家听首先报仇，以前没有人替我们做这件事儿，所以今天呢大家就去更容易去支持亚沙龙。 但是呢，尽管说阿沙龙好像有着足够的动机去发动叛乱，而且呢，看起来呢，他各方面条件，不管是他自身的主观条件，还是说他亲戚里面有人帮忙，老百姓支持他，各种各样的客观条件都非常的成熟。但是呢，后来再继续往下看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他的这场叛乱的结果是什么。
所以我从他们的例子看见呢，真的一个家族一个家庭所依靠的不是金钱，不是才干，不是你有多少的权力，因为这些东西呢，都只是会让人的野心越来越大，让人的嫉妒心越来越大。所以当夫妻之间的关系或者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这种利益上面的时候，我们看见的结果呢，就会是像是大卫跟亚沙龙之间的关系一样，就只是为了个人的私欲。那如果我们没有把神放在我们的关系为首位的时候，那之间的纷争呢，就是任由魔鬼撒旦来摆布。
对，而且各种各样的纷争，我们也看到，不管是家族还是各种各样的王朝当中，有那么多人在争抢，而最后其实能真正所谓胜出的，或者是真正被大家知道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且呢，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不管你有多么强烈的聪明才干，你有各种各样的条件，但如果道德品格还有信仰缺失，那最终大多数人都会走向失败。好，那今天我们一起梳理了亚沙龙叛乱的可能的原因，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接着跟大家聊。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